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无尽恩典》节目，我是主持人方华。
教会是由不同国籍、不同年龄的圣徒组成的。世世代代以来，直到基督再来接他的新娘之前，我们是神工作的一部分。
牧师，从今天开始，你将开启一个名为《为什么要建立教会》的系列主题信息。请问您将从什么地方谈起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每个信徒应该会去教会，对吧？
是的，我们大家都不得不承认，每一个人都是应该去教会的。但我们都纠结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没有完美的教会，没有完美的牧者，因为人都不完美。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不愿意去教会，但是神想要提升我们对教会的看法。他使使徒约翰看到了天国的异象，包括教会是基督的新娘。当明白神为什么要设立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在教会中那些前来敬拜神、彼此祝福的信徒，都活在神真实的旨意中。
牧师，你给我们描述了一幅美丽的图画。好吧，下面我们就开始今天的信息，题目是《基督的新娘》第一讲。
启示录19章1到9节，使徒约翰写着，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在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他的判断是真实公义的，因他判断了那用淫行败坏世界的大淫妇，并且向淫妇讨留仆人血的罪，给他们伸冤。又说，哈利路亚，烧淫妇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新妇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500年前，马丁路德说，我的良心被神的话所感动，我站在这里什么也做不了，愿神帮助我，阿们。当年马丁路德被要求收回他在教堂前门所张贴的95条论纲，他说过这样激动人心的话。在2017年，许多新教教徒庆祝了伟大的新教改革500周年。在这个改革中，教会的古老真理根据圣经被提炼了出来。然而，如果去马丁路德说那些话的地方，或许你只能找到一个小小的毫无特色的一个牌匾。当人们庆祝新教改革的时候，只能看到一个充满杂草的院子， 标志着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建筑，而马丁路德曾经在那里说了这些话。这个杂草丛生的院落不仅象征着一种被人们遗忘的没落，也反映了马丁路德在捍卫自己信仰之后所感到的尴尬与无奈。马丁路德在这个地区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一位牧师最近在这片土地上记录了他作为福音派牧师究竟过着怎样的日子。这位福音派牧师这样写着，当苏联的坦克在1990年离开东德的时候，我们打开了教堂的大门，欢迎那些整整一代人都没有接触过圣经的人们。那些人从小就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信徒都是一些不懂得科学原理的傻子。如果被认定是基督徒，不仅在学校里被嘲笑，就连你的父母也不允许去药店买药。高中毕业的时候，如果你不放弃信徒的身份，与自己的教会断绝来往，并且在公共场合表明自己是无神论的话，那你不仅会被剥夺上大学的权利，而且也不能够就读商学院，不能够获取经商许可证，甚至不能够买房产，在家里还不能买冰箱或者烤炉。似乎成为教会的一员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了。那位福音派牧师接着说，现在我们正尝试用无神论者的语言来传福音和教导圣经真理。比如在这个国家中说，耶稣为你们的罪而死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没有人会理会，他们甚至连什么是罪都不懂。在婚礼、葬礼上，我们传讲神的爱和怜悯，通过这样的基本信息接触了一些人，但又有谁会听呢？通常只有那些老弱病残的人愿意听，尤其是那些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依靠化疗寻求延续生命的人。那位福音派牧师说，他每天都在接待这样的人。但是有一天，当他结束了工作准备下班，有一对年轻的夫妇敲开了他的门。他跟这对夫妇探讨他们对信仰的看法。牧师打开圣经，用了2个小时的时间向他们描述信仰的重要性以及对他们生命的影响。但是当他问那对夫妇说，你们愿意为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受洗，向世界宣告你们对于耶稣的信心并与耶稣连为一体吗？他们却委婉地拒绝了。牧师解释，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人们习惯于隐藏自己的属灵生命。其实这不仅是在他的文化中是如此啊，全世界都是一样。上个月盖洛普在每年的教会调查报告中再次指出，美国人当中有多少人是基督徒呢？根据去年的调查报告显示，这个比例达到 74%。 但是这些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只有一半属于当地的教会成员，只有1/3的人定期参与当地教会的敬拜。很明显的，即使在美国有传统文化的熏陶，但对大部分美国人来说，要相信圣经并且与一群信徒站在一起，定期的在当地教会参与支持耶稣基督的事工，也绝非一件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那么为什么神要设立教会呢？如果只是出于个人的目的，那为什么要特别选择在这里建立教会呢？弟兄姐妹们，为什么神要建立教会？神建立教会难道只是为了一群傻子，为了一群老弱病残，无人照顾而且多愁善感的人吗？假如教会沦为娱乐跟购物的俱乐部，而你却想要一个完美的教会，需要一群永远激励你，永远不会伤害你，永远不会假冒为善的人。你希望教会能够提供给你所需要的希望，提供你的家人想要的服务，教授你认为正确的东西。倘若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毫无疑问的，你一定不会去教会了，因为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教会。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教会希望在被排斥的文化中建立自己的地位，你找不到一间不向你索取时间或金钱的教会。那么神为什么还要设立教会呢？在节目开始，我读给你们听的那段信息，经文说，基督的新娘就是教会， 教会中有各个年龄、来自不同国家的众多信徒，他们因为信耶稣而从这个腐败的世界中被分别出来，为的是荣耀救主耶稣。耶稣的教会，也就是基督的新娘，被分别出来荣耀神、牧养神的子民，成全神对世界的救赎美意。当致力于建立敬虔的教会的时候，我们将自己的生命与基督的新娘结合在一起。神呼召教会去牧养神的子民，并且执行神的救赎计划，这是圣经中我们需要与基督的新娘结合的理由，但这并不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毕竟如果要跟新娘结合，你会有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要问，比方说这位新娘的背景如何呢？她过去的历史如何？她有些什么样的转变吗？她有什么背景是我不知道的呢？在跟这位新娘结合之前，我必须要弄清楚这些问题。我最初认识我太太凯西的时候啊，最吸引我的就是她的家庭了。他们彼此都很爱对方，他们经常在一起，彼此和睦开心。虽然有时候会偶尔争吵，但这并不影响彼此的感情，在他们身上展现出对彼此的怜悯和仁慈。凯西的父亲终其一生都在照顾凯西患有残疾的祖母，这体现了多么了不起的爱心和牺牲的精神啊！我觉得在这样的家庭里，父母彼此相爱，子女爱戴他们的父母，他们一家人都很爱主。我在想，总体来说，我的太太的品性非常的优良。就血统来说，她有优良的德国血统，这是她的出身背景，是她吸引我的魅力之所在。可是如果我们在思考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问题的时候啊，或许我们会问，我们是属于什么血统呢？我们的出身背景又是什么呢？我想用三个片语来描述教会的背景。或许你会觉得不太寻常，甚至感到震惊，但这是对我曾经学过的历史的谦逊表述。这三个片语分别是使徒的教会、大公教会和长老教会。前两个词儿可能会令你感到惊讶，我们的教会是使徒的教会，并且每个礼拜天我们都诵读使徒信经。启示录中有关教会的那段描述是使徒约翰写的。当我们说教会是使徒的教会时，意思是设立教会并不是我们的主意，我们没有能力创造教会，只是一起向全知全能的神屈膝敬拜。耶稣说，我要建立我的教会，地狱之门不能战胜它。地狱就好像是一座堡垒，耶稣基督的教会就像是一支装备精良的精兵部队，教会猛烈地抗击着盘踞在地狱之门的邪恶势力，因为是耶稣借着使徒们设立的。新约的大部分内容是主耶稣基督借着使徒们的口告诉世人，我们应该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建立教会，以及我们该说些什么。当我们称自己是使徒的教会，并且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我们说，这不是我们的主意，我们不是在做我们自己规划的新奇事情，而是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并开展着神通过使徒们所设计和建立起来的事工。而我们不仅是使徒的教会，而且也应该是大公教会。当我们每个礼拜反复诵读使徒信经的时候，你们当中或许有人会惊慌失措，因为我们说我们相信神圣的大公教会。哦，你心里想，等等等等，你们并不是罗马天主教会啊。哈哈，是的，我们从来没有说自己是，我们只是说我们相信神圣的大公教会。大公教会这个词儿是一个古老的名词，它的意思就是普世教会。如果读启示录19章第一节，你就会明白，天上有群众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从启示录可以知道，这些在天上的群众指的就是有不同部落、不同民族、不同国家，而且有着不同文化、不同语言背景的信徒所组成的会众。今天我们说，这些来自墨西哥、 瓜达拉哈拉城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同属神在这个世上借着使徒建立起来的教会。我们是普世教会的分支，即使我们的教会不止一个也是如此。我们在神面前谦卑下来说，我们只是神在这个世界上所做工作的一部分而已。我们不是唯一的信仰纯正的教会，我们不是唯一蒙福的教会，我们不是唯一神在其中动工的教会。而让我们喜乐的是，教会的力量比我们个人更博大精深，教会所做的工作超越我们个人的能力范围，我们只是神所做的更伟大更荣耀工作的一部分。我们同属一个教会，也就是大公教会，但并不是罗马天主教会。作为比特定的教派或者建筑物更广泛的教会成员，我们并没有骄傲地说，哦，教会的发展全靠我们。不，没有。我们是普世教会的一份子。教会不仅是跨越国家的界限这么简单。启示录第十九章第八节的结尾告诉我们，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从启示录这卷经文中，那些圣徒通常是指已经归天家的信徒，他们靠着羔羊的宝血洗白了自己的长袍，得以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并且在天上站在神的面前同享神的荣耀。教会正是由不同国籍不同年龄的圣徒所组成的，因此当我们聚集在一起说，我们并非在做什么新奇的事情，我们并非第一批相信神的信徒，我们是神世世代代以来直到基督来接他的信仰之前神工作的一部分。我们说自己是使徒的教会跟大公教会，是在确定教会这棵大树的根基。我们同时也是长老教会。你可能会说，长老教会只是教会这棵大树的一个分支，是在历史长河中某个特定时期的一个分支。许多长老教会庆祝并纪念了马丁路德95条论纲500周年。我们看到通过教会的改革，教会呈现出百家齐放的繁荣发展的态势，再一次的向世人表明，要致力于教会的复兴，不仅要延续使徒的优良传统，更要按照圣经所说的去做。这也是长老教会的使命之一。我并不是要借着这个信息强调长老教会的重要性，但是今天的信息对于你们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因为你们是长老教会的信徒。而我们必须关注两件重要的事，其中一件是我们应该如何组织教会活动，另外一件事我们应该如何教导圣经。如果读过启示录，你可能会记得有一件事情发生在第19章第4节，约翰说，那24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长老们纷纷俯伏敬拜神。我们晓得希腊文长老这个词的意思，当我们说自己是长老会信徒的时候，我们的一言一行，我们的敬拜，还有教会中信徒的属灵成长，都是受到长老的严格监管。新约中使徒保罗说，应从地方教会中选出长老们来负责教会的属灵监督。长老们如何行使属灵监督权呢？就是和四活物一起俯伏敬拜神。我们需要明白，这四活物并非是指我蔡牧师啊、克里牧师、葛牧师跟约翰牧师。在教会的传统中，四活物通常被认为是跟四福音同等的地位。新约确定了基督的神性，还有使徒跟先知的职分。为了能在教会中正确的行使监督权，长老们需要神的话来指引他们的工作。正如启示录第19章第9节，这是神真实的话。当长老们监管教会的时候啊，我们不会对他们说，每当你要做事前，请出去做一个民意调查，看看人们想要什么。不，我们不会这样对他们说。相反的，我们会对他们说，请查考经文，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因为监管是根据圣经而行，不是根据我们的意见或者是民意调查。因此， 我们选出那些对神忠实，而且能够真正明白神话语的人来监管教会，这就是长老会一贯的做法。好，约翰还反复的高声呼喊哈利路亚，翻译出来就是要赞美耶和华神的意思。启示录第19章第一节的结尾，约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第四节，阿们，哈利路亚。第五节又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接着第六节特别提到，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从经文中我们看到，神作王了。长老会每每提到这里都说，神是至高无上的，救恩、荣耀、全能都归给神，他是全能的神。而我的得救并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相信神做了什么。我得救的恩典、荣耀和全能都属于神。我不会站在神面前说，哦，神啊，你看看我多好啊，看看我做的一切，哦，救赎是属于我的。不，我不会这么说。相反的，我会说，救赎属于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信奉他所做的一切，他是我至高无上的主，他拥有救赎我的全能和荣耀。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
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从头到脚，百般的来和忘掉，感谢永驻如来朝。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我是芳华。蔡伯恩牧师正在鼓励我们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以求明白至高无上的神设立教会的真正旨意。今天我们听的信息主题是《基督的新娘》第一讲。牧师，许多人都会问，为什么神设立教会呢？对于我们这些经常参与本地教会敬拜，相信不可停止聚会的人来说，我们如何才能够鼓励那些我们所爱的，但是又不愿意去教会的人？怎么让他们和我们以及其他的信徒一起参与教会的敬拜呢？我们如何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呢？
我认为，如果你想让任何人去教会，哦，你就已经落伍了。我们怎么样才能鼓励人们觉得去教会是一件好事呢？我不得不承认，许多人在直觉上会说，为什么要去教会呢？有人说，去教会是让神不发疯，又或者说，去教会是为了让自己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坏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动机都不能让你感到满足。这里面有一个关于爱的深度的问题。如果真的明白神很爱你，甚至爱到献出独生子的地步，你就会想要向神表达爱和感恩。人们会说，那我在乐队里就可以这样做了，不需要非去教会不可。没错，但另一方面，其他人也需要认识神。因此，我们跟其他人一起敬拜，为的是要鼓励他们，让他们感觉有义务这么做，让他们看到教会是一个能够彰显和分享耶稣基督爱的地方，而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说明人认识到这一点。
谢谢牧师，您解释得很清楚，感谢您的分享和鼓励。
我以永远的爱爱你，我以慈爱惜永远归我为妻。
城市带你。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我是芳华，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下回我们将继续收听蔡伯恩牧师主讲的《基督的新娘》第二讲，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